存户快提款，分析说中国这间银行必定会完。美国议员敦促南韩总统准许神韵演出。中共计划在亚曼建基地，争霸野心原形不露。中共限制石墨出口，中国贸易冲突可能会升级。法轮功学员马长青受虐离世。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2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国地方财政陷入危机，那是否会引发银行业的危机？中共官方发表的最新数据披露中国各大银行目前的处境。财经自媒体鲁曼11月9号发文贴出上海票据交易所截至10月31号的商业汇票持续过期名单，同一个月前相比，农村商业银行由5间增加到9间，其中有3间在9月和10月两次过期，他们分别是黄石农商行、洛阳农商行和夏陵河南农商行。鲁曼说这3间确定无疑会必死。他说，我再次强调一次，现在中国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强迫银行为经济下行兜底，银行根本兜不到这个底，因此一定会大规模破产，而农村商业银行一定会首当其冲率先破产。鲁曼呼吁农商行的存户一个先都不要留低，尽快提走，全国任何一间农商行都不可信。如果你们居然天真地相信银行破产的时候存款50万以内有保险打底，那我就可以明确告诉你们，你们永远拿不到这些打底的保险，因为中国特色只要不是真正宣布破产，你就永远拿不到钱。鲁曼说金融风暴近在眼前。作家崔成浩补充说，盛京银行和烟台恒丰银行马上就要破产。华人经济学家程晓龙日前在自由亚洲发文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经高达80万亿人民币，债务雪球越滚越大，中国政府应付的办法是要银行购买地方政府债券，变相为政府承担地方债，将国有的主力银行拖入坏账泥潭。但是中共高层要银行为各级地方政府送钱救急，而地方政府就几乎不可能还钱给银行，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存户存款，这些钱没了，民众就没办法拿存款。去年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都曾经冻结存户的银行卡，给存户只能够存钱不能够提款。最近半年深圳等地不断出现银行提款难现象，七月曾经有大批港人涌入深圳银行提款，但是过程非常艰辛，不单只要提前一日预约，银行大堂还大排长龙，整个过程要5个钟头，部分银行每次提款还限额10万。就在鲁曼呼吁农村商业银行的存户快点提款的同一日，美国学者李恒清发出沧州银行挤提的相片，点名中国出问题的各家银行，说辽宁平安银行、云南农业银行、江苏邮政银行、丽水中信银行、长春华夏银行、四川达州建设银行、青岛农业银行、天津胜利路农业银行等，钱转不到出来，提款卡被限制金额。而中信信托、中诚信托、光大信托、五矿信托、中融信托、民生信托、山东信托、吉林信托、陆家嘴信托、安信信托和四川信托等都违约。李恒清问，中国存户的钱能够存在哪？几年来中共一直试图阻止神韵在海外各国的演出，目前在中共的施压底下，神韵在南韩还未找到2024年巡回演出的场地，这引起一位在南韩出生的美国众议员的不安，他呼吁南韩总统尹锡悦就事件采取行动。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朴银珠在南韩首尔出生， 他父母在韩战期间在北韩带他出走。朴银珠曾经和家人一起在加州看过神韵演出，他称赞说这是一场美不胜收的演出，神韵展现了中国美好的历史和传统。我认为南韩人民有权欣赏神韵的演出。大纪元的调查显示，中共利用驻南韩大使馆向剧院施压，阻止神韵演出。而更加令朴银珠感到震惊的是，神韵在南韩还未找到2024年巡回演出的场地，剧院和官员都表示，来自中共经济报复的威胁促使他们作出拒绝神韵艺术团租用场地的决定。为了神韵能够在南韩上演，今年八月，朴银珠曾经写了一封信给尹锡悦总统，讲述了他的担心，并且期望能够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他在信里面指出，大韩民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面对压迫，捍卫自由是民主政府的责任。他说，我认为我们在各自的国土内绝对不能够附和中共的意图。朴银珠向新唐人电视台表示，南韩当局严重依赖中国，将它当作是主要贸易伙伴，这令人很不安。对此，美国众议院关岛代表詹姆斯·莫伊伦说，我们需要阻止中共的威胁，我们不是侵略者，他们才是。众议员拉尔夫·诺曼亦都发出同样的观点，他向新唐人电视台说，自由不是免费的，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须更努力地争取自由。中共这么大胆阻止一个表演团体，实在令人震惊。自从2006年神韵在纽约创立以来，中共就一直打压这个艺术团，很多国家对此表达了担心。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因为中共反对神韵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中共长期以来试图破坏的。据联合早报8号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收到简报，中共计划在亚曼建造军事基地。专家分析，中共想在中东和印度洋建立多个据点，来实现全球称霸的目标。中共军方官员上个月和亚曼讨论了这件事，据说亚曼军方愿意接受这个协议，双方同意在未来几个星期内进行更多会谈。亚曼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沿海，南部和东部海岸线对着阿拉伯海，而东北部就对着亚曼湾。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前主任舒斯特11号向大纪元表示，中共在中东建立基地显示，中共在整个中东，特别是波斯湾的利益日益增长。舒斯特说，中共选择在亚曼建立军事基地，是因为亚曼具有战略地位，它可以监控并且在必要时控制波斯湾的通道。波斯湾是中国大约 50% 的石油入口来源。此外，它还靠近瓜达尔港基地。瓜达尔港是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经由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通向伊朗的霍姆兹海峡。在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之间，中共打通了一条石油航道。舒斯特解释说，除了可以保护中共的石油生命线，亚曼对中共亦都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它将会改变西印度洋的海上力量平衡。亚曼基地将会有利于中共海军在波斯湾的军事行动，并且制衡美国海军在巴林的基地和印度西部司令部。舒斯特认为，中共在印度洋已经租借了多个港口，除了瓜达尔港，还有斯里兰卡的哥林堡。中共在印度洋沿海建立的一系列基地和港口将会将印度包围。这些港口除了为中共海军提供基地，还保护中共重要的海上航道。中国的大部分石油和关键原料都必须要经过这些航道转运。中共商务部10月宣布，将会由12月1号起将石墨产品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外界认为，中共的管制措施 会加速美国和日本以及南韩等国家的矿物供应链脱离中共，中美贸易冲突可能会升级。中共声称这项管制措施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地区，是为了所谓的保障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稳定，并且宣称此举有利于维护所谓的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墨生产国和出口国，提供全球 67% 的天然石墨，石墨更加是制造电动汽车锂电池的关键原料之一。而锂电池有超过 90% 是由中国提炼。中共海关数据显示，美国、南韩、日本和印度都是中国石墨的最大买家。中共的一系列出口管制措施肯定会对相关企业的产量和国际市场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中共的管制措施亦都会促进工业界加速寻求石墨的代替品。例如南韩政府针对中共的石墨出口管制制定了长期方案，计划在拥有石墨矿山的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石墨产地找代替资源以及开发代替品。日本目前大部分的石墨都是由中国入口的。日本政府表示正在调查中共的石墨出口管制措施对日本企业产生的影响，并且找新的伙伴国家。石墨材料有很多用途，包括高科技晶片业，还有电力业材料等都可能会用到石墨。对于现在中共突然管制石墨，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认为，中共是在挑战美国。他向新唐人表示，中共是针对美国的科技管制，想要借此来反制美国的晶片还有其他高科技的管理。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认为，中共对石墨的出口管制确实会影响美国电动车的生存。他说，因为美国正在要大量生产电动车，所以禁令对美国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这将会影响电动车生产的速度，这自然会影响到生产的产能。最后叶耀元判断，中美贸易的冲突可能会升级，美国可能会因为石墨出口限制对中国需要的技术进行制裁。吉林省榆树法轮功学员马长青9月18号被吉林监狱迫害致死。明慧网曝光，马长青生前长期多次受到非法绑架和关押，并且遭受酷刑折磨的情况。人权律师认为，中共对马长青的迫害没有一次是合法的，完全没有法律依据。马长青是榆树市养老段退休职工，修炼法轮功之前，他因为颈椎和腰椎骨折要着钢背心，并且一只手臂长期递不起。1996年修炼法轮功之后，着了十几年的背心可以除低，手臂完全恢复正常。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修炼功法，包括五套简单易学的功法动作，驱病健身效果神奇。2010年11月15号下午3点，突然有几个警察闯入马长青屋企。马长青的私有财产人民币30000多元和几本法轮功书籍被抢走。整个过程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法律文件。马长青被绑架到拘留所，他的女因为惊慌过度导致癫痫病发作。马长青的妻子经过这一番折磨，担惊受怕，突然脑出血昏迷不醒，住院治疗。马长青被释放之后，为妻子医病用了50000多元的医疗费。最后马长青没钱支付医疗费用，唯有将妻子抬回屋企。他妻子昏迷4个多月之后含冤离世。2013年7月，马长青又被绑架迫害15日，回屋企之后他卧床不起，出现胃痛、肚痛、食不到嘢、呕吐等症状，呕出来的嘢都是黑色的。亲属将他送到医院救治，胃镜肠镜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胃和肠黏膜全部脱落溃烂。马长青怀疑 可能是洗老班在饭送里面落了药，因为吉林榆树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崔占文亦都被绑架到洗老班，几次被灌药，回家之后出现类似的症状，没几耐就含冤离世。2023年马长青又因为贴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绑架关押，被非法判刑4年，困在吉林市监狱，9月18日就被吉林监狱迫害致死。对此，原中国人权律师吴少平向大纪元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邪恶和非法性，他认为需要对马长青的死因进行司法鉴定，如果没有，那就意味基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另外，原北京律师梁少华向大纪元表示，马长青贴法轮功真相资料的行为只是和平地正常行使公民的信仰权利，并没有犯罪。他认为马长青被迫害过世，涉案者可能犯故意杀人罪。梁少华建议将证据保留，以便日后诉讼。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